却是何等的丰富，何等的精彩，何等的荣耀，何等的充满上帝的大能。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等一下读啊这段圣经，当我们思想这段圣经的内容的时候，我们求主把这些保罗生命中重要的属灵的原则可以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好，我们一起来读啊这段圣经，就是福音使者的脚中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从第九节到二十一节，我们起身来读。世人和天使观看，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的，我们软弱，你们倒强壮，我们有荣耀，你们倒被藐视。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肉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并且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耐，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是世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我写这话不是叫你们羞愧，乃是警戒你们，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你们学基督的，师父所有一万，为父的确实不多。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因此我已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他在主里面是我所亲爱有忠心的儿子，他必提醒你们，纪念我在基督里怎样行事，在各处各教会中怎样教导人。有些人自高自大，以为我不到你们那里去，然而主若许我，我必快到你们那里去。并且我所要知道的不是那些至高至大之人的言语，乃是他们的全能，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你们愿意怎么样呢？是愿意我带着刑杖到你们那里去呢，还是要我存温柔爱温柔的心呢？好，在刚刚我们所读的圣经前面这里说十六节，我们再读一遍来。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刚刚我们读的这段圣经，我们觉得保罗的生命是那样的奇妙，那样的丰富，那样的完美。那我们的生命，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你跟保罗的生命一比，你就觉得说我们的生命是那样的贫穷，那样的软弱，那样的无助哈。但是保罗为什么能够活出那么精彩的生命？因为他完全的信靠神，他完全的降服神，他完全的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神。所以我们今天要透过保罗的见证，保罗的经历，保罗对我们的勉励，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为所谓广义的福音使者。我几天前知道有一个宣教士叫做杨一哲，他上个礼拜天就是七月十号过世了。我们中间有没有人知道他？知道的举手一下。好，杨一哲跟他的姐妹，他们本来住在 Boston， 他们算是相当成功的 professional。 在1992年的时候，他们听说在佤邦，晓不晓得佤邦就是在云南、泰国跟缅甸的那个三角的边境，有一个叫做 Golden Triangle 金三角，有没有听过这个地方？那里住了佤族，佤族是少数民族，云南有很多少数民族，佤族是其中一个少数民族，佤族有几百万人。好，那么在 九十年代初期的时候，有一个宣教士叫做王继雄，他希望能够找到接班人，所以在九二年的时候，王继雄就跟这个杨义哲说：“你们愿意不愿意到佤邦去？”后来他们仰望神，祷告神，寻求神。后来他们就放下了 Boston 的房子、事业，然后两个人到了佤邦去。他们在1995年的时候去了佤邦，他们在那里耕耘了二十几年的时间，带领了六七千人，他们自己跟他的同工带领六七千人信了耶稣，建立了好几间教会还有学校等等。他说有一次需要在摄氏八度的温度在水里面替300多个佤邦的这些人施洗，摄氏八度相当的冷，在河里面施洗完了以后，他的下半身都完全没有知觉。弟兄姐妹，他上上个礼拜天7月3号还在 Torrance 灵粮堂证道，那是最后一次讲道。你们可以在 Google 听到他的证道词，如果你们是打这个杨一哲，然后你们可以找到一个 entry， 就是 Torrance 灵粮堂7月3号。他从来不会想说7月3号是他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其实是最后一个主日，或者说最后一次有机会为主证道，因为他身体很多的器官都坏掉了。为什么？因为在佤邦没有医院，没有医生。在佤邦他的交通工具就是摩托车。佤邦是在高山，所有的道路都是泥泞崎岖不平，所以常常骑摩托车就会摔跤，一摔跤就内伤。那个内伤在身体里面慢慢让他血液循环受到很大很大的阻碍，以至于他很多的器官慢慢慢慢的衰竭。所以你看他在佤邦21年的时间，我想他的年龄大概是65岁到70岁中间。上个礼拜天突然间走了，一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他离开这个世界的病因哈，让他死亡的原因是什么。但是我知道几年前他身体已经非常的不好，我在中福听他讲见证，那个大概是4、5年前的时候，他说他的耳朵一直完全听不到，他的脚不太能够行动，但是因为他找不到继承人，他继续的侍奉主。弟兄姐妹，他实在是神非常忠心的福音使者。我们知道那个南加州有一个神学院的院长叫做陈继明，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名字？陈继明他有一段时期在富勒神学院做 Chinese Ministry 的 Director。 陈继明算是华人教会界里面的神学的前辈，他是新约的专家。杨义哲是他的内弟，就是他太太的弟弟。弟兄姐妹，我们看这个就是两个礼拜前这个杨义哲牧师在托伦斯灵粮堂的证道。这个是陈师母昨天晚上才从这个网上把它放下来，放在这个 PPT 上面。好，弟兄姐妹，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生命不在我们的手中，什么时候你要离开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你没有办法预测，但是生命在神的手中，他为神摆上，他放下地上一切所有的到山上去。我去过一次，那是1994年的时候，托伦斯灵粮堂我们组一个短宣队，那个时候饮食非常的糟糕，一天只能够吃2餐，没有肉，只有非常简陋的蔬菜，甚至那个米饭里面会有老鼠屎。在这样的生活里面，不只是 一个礼拜不只是一个月，是20年。弟兄姐妹，当他们愿顺服主的时候，神赐给他们丰富的属灵的基业。他两个礼拜前在通识灵粮堂说，他的学生们有很多人是会背200多节的圣经。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哪一个人你可以背200多节的圣经。弟兄姐妹，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为主而活。我们生命非常的有限，非常的短暂，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但是我们这些被神所爱、被神所救赎、被神所拣选的神的儿女，有一天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要去面对神，我们要向神交账。什么是福音使者？福音使者就是让耶稣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而耶稣的生命是那样的荣耀，那样的奇妙，是完全舍己的生命。保罗在这段圣经里面描述他怎么样跟随耶稣，所以保罗刚刚在我们所读的圣经4:16那里说，我效法耶稣，你们这些信耶稣的人，你们要效法我。有一天我们发现名利会成为虚空，爱情成为虚空，我们人生我们觉得说最宝贵的，有一天我们到上帝的那个永恒的天平上称的时候，会觉得非常的虚浮。只有我们为神所做的，为神所摆上的，才有永恒的分量。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这个是我因为前几天知道这样的消息，所以我特别请陈师母做这样的一个投影片，来帮助大家，来鼓励大家，我们需要成为福音使者。这是另外一位叫扎大卫，他是台湾校园团契的第一个同工，他是上海人。2011年的时候他过世，他80几岁的时候，他特别到中国的西北去。他80几岁，他在西安的时候跟一个60岁的传道人说，我现在80几岁了，但是我还要继续到云南的少数民族中为主奔跑，为主做见证。但是在一段时间我跑不动了，他跟那个60几岁的传道人说，你要来接我的棒。弟兄姐妹，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做福音使者。有一个在台湾很有名的一个学者叫林志平，他写纪念这个扎大卫的文章说，他一直单枪匹马在世界各个隐秘的角落奔跑。那天他也告诉我，他下一个目的地是以陕西为根据地，然后转往云贵一带山区，希望逐步进入傈僳族、彝族、苗族等少数民族地区或吉尔吉斯一带。你看他这个老人家，在差不多7-8年前的时候，已经差不多85岁的高龄，他说，上帝啊，求主帮助我，让我能够继续的跟随你，继续的传福音，继续的建立教会，继续的造就当时的信徒。保罗在这段圣经里面提到福音使者的两个比喻。第一个比喻，我们再一次把这段圣经读一遍来。你们已经饱足了，已经丰富了，不用我们自己就做王了，我愿你们果真做王，叫我们也得与你们一同做王。这个是第8节，刚刚我没有读到这一节。保罗接着说，对不起，我们第9节来。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敏敏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保罗说，我活在世界上的时候，我怎么看我自己？我把自己当作是死囚来对待。什么叫做死囚？就是说我愿意为主的缘故牺牲一切的自由，这个叫做死囚。不但是牺牲享受，我牺牲一切的自由，只要主命令我就顺服，而且是绝对的顺服。这样的人是这个世界不配有的人。但是保罗说，我把自己当作是死囚。 为什么福音能够传开呢？为什么圣灵的火能够焚烧弟兄姊妹的生命呢？因为有合适的器皿，就像保罗这样的器皿。那保罗这样的器皿，当然他传道的时候一定有能力，因为他是用生命去为神的道做见证，他把自己当作是使囚。那我就想说，很多的时候我们胜不过这个世界，我们胜不过我们周遭的诱惑，我们胜不过这个世界对我们很多很多的捆绑，很多的吸引。我们需要悔改，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如果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保罗刚刚我们所读的圣经四章十六节说，你们是指谁？不只是更多教会的弟兄姊妹，就是包括我们这些坐在这个椅子上，我们听圣经的话。保罗如果他今天在我们中间讲到，他说你们要效法我，好像我效法耶稣基督一样。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活。好，我们都知道这个边音波波波他已经九十几岁了。我上次讲到的时候，我提到他在上海，就是李天恩弟兄过世的时候，他在那边祷告，后来勉励那边的弟兄姊妹。我有大概两三次跟边波波在芝加哥一起服侍神。那个时候他年纪已经很大了，我在芝加哥有一年九个月的时间，那个是十几年前。我有好几次，那个时候因为他住在 Detroit， 所以生命季刊常常会邀请他到芝加哥去。但是他从年轻的时候，可能有些人知道他的故事，他就是南京大学，就是中央大学毕业。那个时候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大学毕业生愿意把自己献上而且到边疆去传福音的太少了。他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就到新疆去传福音，所以他写了这个献给无名的传道者。本来这本书就是没有作者的，是后来有人发现，哦，这个献给无名的传道者是边应波这个波波写的。他自己从年轻的时候二十几岁就立志做一个无名的传道者。我相信他在边疆传福音的时候可能好几次会死掉，但神怜悯他，神救拔他，所以他一直活活活活，他好几次要死掉。如果你知道他的故事，你可以上网去读他的故事。但神救他，但是他觉得说神太奇妙了，神保守他。第二，保罗在这里说，我们每一个福音使者都是演员。什么是演员？演员就是说你不能按照你自己的喜好、你的兴趣、你的意愿去演那个角色。那个角色是剧本规定你的，是导演要你怎么样演，你就要配合导演，那个是演员。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都有一个剧本，这个剧本就是神的话。除非我们做一个假的基督徒，随随便便的基督徒，马马虎虎的基督徒，你可以不注重神的话。如果你真的看重神的话，你会觉得说神的话他是对我说的，不是对别人说的。如果神的话要我这样活，那我怎能跟神讨价还价？我们不要这样活。所以保罗说，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保罗说我是个演员，我不是按照我的喜欢来活，我是按照上帝给我的剧本来活。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愿意按照圣经的话来生活。除非我们按照圣经的话来生活，否则我们不能够讨神的喜悦。 我们常常得罪神，我们常常让神难过，我们常常让神伤心，因为我们没有按照神的话来生活。所以别人很难从我们的身上看到基督荣耀的见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按照神的话来活。我们跟非基督徒一样，我们跟这世界其他的人一样，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活。哎，这个是一个很出名的内地会的宣教士，他在傈僳族中间工作了大概20年左右。1955年他退休回到美国，他写了一本书，这本书中文的翻译叫《我成了一台戏》。我们每一个人有进场的时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好像是舞台一样，我们有进场的时间，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有出场的时间，有退场的时间，我们都成为一台戏。天使在看我们，世人在看我们，有一天我们向神交账，我们需要有这样的态度，我们才知道说怎么样把握我们在世的每一个岁月。杨一哲牧师他实在不知道7月3号会是他最后一次有机会在台上做见证。我昨天特别写一个 email 问一个我很认识的一个姐妹，这个姐妹跟他们的家很要好，她也不太知道说为什么杨一哲突然间走了。但是我们知道无论是谁，没有一个人敢说我可以控制我自己的生命，我的生命在我的手中。第二方面我们要谈福音使得这个生命的反合性。所以生命的反合性，保罗在这里用5个对比来说明。第一个对比就是愚拙跟聪明的对比，第二个对比就是软弱跟强壮的对比，第三个对比是藐视跟荣耀的对比，第四个是咒骂和祝福的对比，第五个对比就是毁谤与善劝的对比。你去读圣经，和圣经讲得很清楚，这个对比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做福音使者，很多的时候别人认为我们是愚拙的，因为我们的选择跟世人的选择不一样，我们的道路跟世人的道路不一样。所以保罗说，我做一个福音使者，我选择的道路，很多人认为我是愚拙的，可是在神的眼中我却是聪明的。世人以为自己是聪明的，可是在神的眼中却是愚拙的，这个叫做反合性。保罗说，很多的时候在世人的眼中我是软弱的，软弱的也就是说我不会顺着我的肉体，我控制我的肉体，我向我的肉体看自己是死的，我向罪看自己是死的，在别人的眼中好像是软弱的，可是在神的眼中却是强壮的。我们看这个世界充满了暴力，那些施行暴力的人，我们看到这些恐怖主义的分子，他们以为他们是强壮的，他们是有力的，但是在神的眼中，那些用暴力去征服别人的，上帝认为是软弱的，极其卑微，极其软弱的。得胜是里面的得胜，力量是里面的力量。所以当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不是软弱的象征，乃是能力的象征，因为那个能力是里面对上帝最高的顺服，那是能力。人的软弱就是用自己的肉体，用自己的脾气，随着自己的意识去行，在神的眼中看却是非常非常的软弱。所以我们看很多夫妻的关系，为什么夫妻的关系搞不好，就是因为我们不懂得在神的面前成为软弱的，也就是说我们向罪，向我们肉体看自己是死的，我们随着自己的肉体，要发脾气就发脾气，要讲话就讲话。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是软弱的，而不是强壮的。好，我接着讲几个具体的例子。我们恩父有一个 毕业生叫陈祖信，他在福片教会牧会已经超过十年以上。他的家是非常的穷困，我现在忘了他是湖南哪一个非常乡下地方的人。有一次我请他把他老家的照片，因为现在科技很发达，他几年前住在我家的时候用那个 video， 我说你把你老家的你有的资料给我看。他说他小的时候上小学要打赤膊，他没有鞋子穿，就是打赤脚到学校，经常要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一趟啊。所以你知道他家是非常非常的偏僻。后来他蛮会读书的，就研究生的时候就上了北大，后来就拿到北大的这个物理学的博士。后来他被国家就是等征选到德国，他那个机会是非常好的。二十几岁的时候他就到德国去做这个 postdoctor， 然后在那边研究。他告诉我他有机会，就是那个时候在德国做研究的时候，他拿到一份非常优渥的奖学金，而且马上可以被 promote。 如果他从德国回到国内，他可以在一些科技单位里面开始磨职，而且有非常好的薪水。但是就在那个时候神呼召他，他在北大读研究生的时候信了耶稣，在读德国做 postdoc 在那边做研究的时候神呼召他，他后来就到这个正道神学院读书。他的大哥知道这个事情，有一次打电话来骂他，他的大哥说：祖信啊，你那样的不孝啊，爸爸培养你那么久，你怎么不回国去做一个所谓伟大的工程师或科学家？你怎么在美国做一个传道人？你那么不孝啊！他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只能够默默的接受。他不断的为他家人祷告，后来他带领他们家每一个人都信了耶稣。弟兄姐妹，我们求主让我们知道说，如果我们认识神，很多的时候我们选择的路别人认为是不适宜做的，哎呀，为什么那么笨选择这样的路？但是他知道他所选择的是上好的路啊。我们已经讲过了，我们需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像肉体我们是软弱，像世界我们是软弱的，像罪我们是软弱的。我讲过汪姑好几次的见证，因为我跟他很熟。在六年的时候在上海的虹口，那个时候他就是翻译穆安德烈的一本书，那本书叫做《祷告的生活》，所以他因为翻译那本书他就被判为这个反革命分子。那个时候他被判为反革命分子，那个公安有一部行车就到他住的地方来接他。他说生平第一次他上了这个手铐啊，这个等于说手铐，他上了手铐以后他自己做见证说，我的内心却充满神的荣耀和同在。他没有一点羞耻的感觉，因为他是顺服神，他是为神服侍。为神服侍在60年代在中国是要戴帽子的。他在监狱有差不多7年的时间，在劳改营10年，加起来17年的时间，他没有自由。他在监狱的期间他身体到处都是病，非常的软弱，但神保守他，让他免受那些红卫兵的挨打控告斗争。他在 监狱里面的时候跟神做了这样的祷告，他说有一天当我得自由的时候，上帝啊，你要加倍的偿还我失去自由的岁月。你看他身体那么软弱，那个时候他被抓的时候大概四十几岁，神后来带领他到美国来，他一直活到九十三岁。你看神多么信实，他被关在监狱里面的时候本来身体就非常的软弱，但是神保守他，让他在美国带领很多人信耶稣，他的祷告非常有果效。因为我跟他同工大概七年的时间，他曾经为那个时候我在托人市灵粮堂服侍，一对以前清华大学的教授夫妇，他们要信耶稣很难啊。他们在台湾的清华，他爸爸是台大化学系，后来在美国拿了 PhD， 然后回台湾的清华做教授，做了几十年。那而且他们的传统是拜拜的，很厉害拜拜的家庭。那这个汪姑姑为他们祷告，带领他们信耶稣。那神为什么可以使用汪姑姑？因为他是认真跟随耶稣。他四九年的时候，香港有人要请他到香港去服侍，给他机票，给他预备房子，在香港预备房子。他祷告，他顺服神，他留在上海，他自己创办一个孤儿院，叫诚心孤儿院。他带领很多的孩子，照顾那些无父无母的孩子们，带领他们认识耶稣。我们看，就是如果我们跟随耶稣，耶稣会在我们生命里面行很多奇妙的事情。好，那么很自然，福音使者的代价是什么？我们都知道这个人叫做司徒雷登，他是1876年的时候在杭州出生。他十一岁的时候回到美国，他的父母亲都是长老会的宣教士。他小的时候，他说：“我才不愿意做宣教士。”你看，他十一岁回美国读书，读完大学，后来神感动他去读神学院。他说：“如果我做一个神的仆人，我宁可在美国牧会。”我不愿意到中国去，我不愿意做一个宣教士。有一次他在他的日记里面写了一段话，就是神呼召他要回中国，那个时候他28岁。这是在日记里面所写的一段话。这段话我记得几年前我是请陈师母在这本书，你们看 50 years in China， 这个是我好多年前为了要研究司徒雷登的故事我买的，我在Amazon买的。那么这本书的序言 preface 就是胡适，因为胡适跟他是好朋友。那么所以你们看这段话是这个传记里面的一段话，是我这个已经是十几年前我请陈师母翻的一段话。他说有一个晚上我睡不着，这个是在美国报时的钟声声声入耳，直到清晨五点。我心里对到中国去做宣教士的反感强烈到难以描述，不是对中国挑剔，他不是不喜欢中国，而是说他不愿意在中国做一个宣教士。你要不了解？他说，因为他爸爸妈妈就是宣教士，他了解在中国做宣教士那种生活，那种心情。他说，不是对中国挑剔，而是对那种生活方式和工作很不喜欢。在街边小教堂或者庙会里，像无所事事、充满好奇的群众发表长篇大论，用近于免费的价钱卖福音单张，成为百姓看热闹或冷嘲热讽的对象，身体常感不适，生活很艰难等等， 更没有机会接触知识性或研究性的东西，就好像活在死亡里，用现代的话说，就像从世界退休了。这是他28岁的时候在美国，那个时候他内心非常的挣扎，神说你要回中国去做宣教士。他离开中国已经17年，他跟神在那里打仗，但是最后他顺服，很不容易。他说童年的种种难处更加深了我的反感，宣教士家庭的特殊处境始终尾随着我，相反的，在这个 Virginia 州的生活却是愉快无比，而在南方几州的情况也差不多。他当时在挣扎说，如果我做神的仆人，我可以在 Virginia 牧会啊，我可以在 Texas 牧会啊，在 Oklahoma 牧会，为什么要到中国去做宣教士？那种心情或感觉当然是极其主观的，如果我能够预知未来在中国的生活会是如此这般，不知道我又会有什么感觉。这个是他在28岁的时候当然这段话，他后来就放在他的这个传记里面。从他那个时候他写传记的时候已经70几岁或80岁，那个时候他已经退休回来美国，就回顾他做宣教士的这个过程，他的心路历程。他告诉他的读者说，其实做宣教士不是我的选项，是神对我的命令，对我的呼召，我只能够顺服。你们晓得，如果你们去研究司徒雷登，司徒雷登本来是希望葬在燕京大学，因为燕京大学是他创办的。他本来要创办燕京大学，主要是希望能够提高中国人教育的水平，他要把燕京大学创办成像哈佛大学一样。所以那个时候他创办燕京大学的时候，他请哈佛大学的教授到燕京大学做老师，所以燕京大学有一段时期教授的水平跟美国第一流常春藤大学的教授水平是差不多一样的。你们今天到北大的校园，就是以前燕京大学，他本来是希望葬在就现在的北大校园，中国政府不肯，因为燕京大学是他一生心血的成就，后来就是中国政府勉为其难容许他葬在杭州。你看他不要葬在美国，他觉得说美国不是他的故乡，中国才是他的故乡。第一志愿是葬在燕京大学，后来中国政府把他葬在杭州。你们到杭州去，有一个司徒雷登的纪念馆。前不久，如果你没有收到恩福的通讯，就是我每一个月发一个通讯，我的同工李林牧师就是两个月前五月份就在司徒雷登的那个铜像的旁边跟他照相。你们有机会到杭州去可以去看他的。其实他一生他是非常的爱中国，但是他爱中国的爱不是来自他美国的血统，是来自上帝的爱。好，身体，保罗讲到他的经历，他说他常常又饥又渴，又赤身肉体，这是保罗讲的，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而且劳苦亲口手做工，这是保罗的经验。保罗从来没有吹嘘，保罗也没有夸大，你去读保罗的故事，你知道他做神的仆人就是这样做。但是保罗完全没有怨言，保罗里面充满了赞美，充满了荣耀。你在这个世界上你找到这样的人，你找不到的。那为什么这个世界很多的地方那个福音兴盛的要命，可以广传，很多人信耶稣，几千几万几十万， 尼泊尔去年200,000人信耶稣，都是佛教徒，有一些是和尚。那些穆斯林的几百万，在非洲几百万人信耶稣啊？为什么？就是神是真的，耶稣是真的。所以保罗每一天看见神，每一天看见耶稣，所以这些苦楚对他来说是完全不介意。保罗说，我所受至战至轻的苦楚，要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好，80年代中国很多农村的传道人，今天是讲那个福音使者的脚踪，你们可以去做一点研究。河南，因为托恩斯灵粮堂有一个弟兄，现在已经不在托恩斯，叫做高耀基医生，他有差不多20年的时间，他所有的钱主要是帮助中国的农村家庭教会。他是放射科的医生，在开设，他做医生做了几十年，一直到今天他人还在北京。他把他主要的钱都奉献给中国的农村教会。那么那个时候他给我一个 binder， 里面都是他们教会，就是方程，在河南方程，就是你们知道肖敏，就是肖敏那个系统的那个教会，他们差遣宣教士，比如说从河南到甘肃去建立教会，只有单程的车票的钱我不知道，火车汽车这样单程几百块人民币，其他你到那边你就是仰望神而活。那些是农村的子弟啊，十几岁就去了，有些是20几岁就去了以前是这样子建立教会，精神上会被辱骂，会被逼迫这个人是加拿大人，就是他的祖籍是苏格兰，他在台湾，他好几次有人要杀他有人扔那个石头要打他有人甚至拿那个粪便浇在他身上，这真的所以你要做一个福音使者，你要预备好，你随时会有苦难，会有凌辱临到身上。这个 Fraser 就是第一个去傈僳族，就云南傈僳族，云南傈僳族现在有很多50%可能是50%以上都是基督徒。你去读他的故事，他是英国人，他在20世纪初期的时候他到那个云南那个傈僳族的区域去传道。三语这个是传记，第一章就讲当时有那个土著我不知道是原住民，不知道是哪一族的人，拿一个大刀要杀他，他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要做神的仆人，有时候会付相当大的代价在刚刚我们所读的圣经，保罗说人把我们当作是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我们好像是渣滓，渣滓就是不要的这个世界所丢弃的。希腊文是指某些文化所施行的人际的习俗，被陷的往往是最卑下最没有价值的人。我们看这个就是保罗认为说，如果我们要做福音使者这个我们不需要看，我们需要明白我们要做福音使者可能要付的代价。但是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你们需要为福音的缘故学习付代价，不然的话你们做基督徒有什么意思？没意思啊。保罗说，你们做基督徒跟其他的人过同样的生活没意思，没有意义，你们为福音付代价才有意义，才有意义。不然的话你做基督徒做什么？你就不要做基督徒好了，你做平信徒就好了。你做基督徒就是要为神付代价，因为耶稣付代价，你去读整本的圣经都是要我们为神的缘故付代价。彼得说， 耶稣基督为我们受苦，就是留下一个脚踪，让我们跟随他，以至于我们可以为天国的缘故受苦。所以耶稣在登山宝训在八福里面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怎么样？有福的。为什么耶稣就是要讲这句话？就是说你要学习为义受逼迫，为义受痛苦，这样的话上帝荣耀的灵才能够常常在你的身上。如果你没有受过苦的经验，上帝荣耀的灵就不可能在你的身上，因为你没有为义为福音的缘故受过苦。好，保罗接着谈福音使者的果子。你说哎呀，那个标准太高，但是你要从最低的标准开始，从你的家开始。我前两天接到这个许志秋，许志秋也是我们恩福培养的一个毕业生，他是人大本科，后来读北大，后来到美国来，他读了很多神学院，最后在 Boston University 拿到他的神学博士。他现在在 CIU 做副教授。他是江苏人，他江苏什么地方我不太清楚，这是他妈妈。他说他为他的妈妈祷告了30年，他的妈妈终于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做了决志祷告。他说我3月份回国出差的时候顺道回家为他施洗，他今年84岁，受洗后遭受一定程度的逼迫，因为我的大哥还没有信主，对他非常不理解，周围邻居也因信仰缘故排斥他，使他更加孤独，请大家代祷，为了大哥一家代祷，求主带领他们都能够归入主的名下，由我妈妈属灵生命稳固代祷。啊，这个就是徐志秋啊，他为什么戴个帽子？因为他40几岁，头发都差不多掉光了。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认识他，他本来在 Boston 在 Worcester 那边牧会啊。如果你们看过这个原知名，不是有神州有好几个在那个他的 website 里面的见证啊，其中有一个就是徐志秋啊，他是江苏人啊。那他是在中学的时候听那个远东广播电台的时候决志。中学的时候他是很少在他40几岁而已，就是20几年前他中学的时候听远东广播电台决志，后来他也是早期跟这个金天明牧师一起创办了守望教会，就守望教会在北京开始的时候他也参与成为金天明很重要的同工啊。他现在是一个神学院的副教授。我们要做福音使者，第一个，你有没有为你还没有信主的家人祷告？无论你是弟弟、你的妹妹、你的爸爸妈妈、你的 uncle， 每一天为他们祷告，流泪为他们祷告。我以前好像也讲过一个见证，我在托恩斯灵粮堂的时候，有一个南加大的光学的博士，他在托恩斯灵粮堂聚会。那么礼拜六我常常跟一些弟兄姊妹祷告，每一次他祷告的时候他都流泪，他为他的父母亲能够悔改信主流泪，他是真的流泪。有时候他痛哭失声，隔了1年多以后他告诉我说他的奶奶信了耶稣。他的奶奶怎么信耶稣呢？就是他们有一个亲戚是信耶稣的，后来他奶奶去参加这个亲戚的追思礼拜，他是很喜欢基督教的追思礼拜，他的奶奶就每一个礼拜天去教会。因为这个弟兄叫李春生，他的爸爸是长子，所以他爸爸需要带他的奶奶，就是他的母亲去教会，所以他的奶奶信了，后来他爸爸也信了，后来他妈妈也信了，后来他姐姐也信了。很奇妙，本来这个弟兄他跟我说，我在美国已经10几年，我怎么带领我的家人信耶稣？他们迷信很厉害啊，他们的传统的捆绑很厉害，但是神是听祷告的神。好，保罗在这里说师父跟为父的不一样。这个师父在保罗的时代 通常是有学问的，他不能是照顾这个主人的孩子。你看带他上学回家，听他背书，而且教他礼貌，照顾他的起居。保罗不但是这些哥林多教会弟兄姊妹的师父，他更是他们属灵的父亲，他是真的爱这些人。这个师父他尽了他所有的责任，但是他可能里面没有真实的爱。但是父亲不是这个样子。保罗说，我为什么这样勉励你们呢？因为我真爱你们啊。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结果子。不但是我们定期的办一些布道会，就是每一个礼拜天我们要为我们的慕道友祷告，常常为他们祷告。你有没有想说，我一个礼拜或两个礼拜去探访他们一次，有时候请他们到家里给他们煮好吃的东西，把我的见证，把我对神的经历跟他们分享，让他们能够信耶稣。我上个月不是跟大家讲过，有一个 Boston 一个生意人怎么带领一些年轻人信耶稣。他自己不会讲道，但是他经常让那些年轻人到他家跟他吃饭，然后他讲见证。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 UCLA 很多的机会，这些访问学者可能待半年、待一年、待一年半，他们就离开了。但是我们要趁着他们在这 UCLA campus 的机会，来引导他们，使他们能够信耶稣。最后我们要谈的就是福音使者有全能。为什么福音一定成功呢？因为福音真正满足人的需要。这个世界没有一件事情能够满足人的需要，只有福音能够解决人类最根本的问题。那么福音使者为什么可以得胜呢？因为背后根源有一个至大的权柄，那个就是上帝的权柄。所以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你穆斯林背后的权柄，佛教背后的权柄，马克思背后的权柄，都没有办法胜过耶稣。因为耶稣的权柄，他是神的权柄啊，他是创造主的权柄。所以保罗说，我传福音，我一定可以看见上帝的荣耀，因为我靠的不是言语，我靠的也不是我的学问，我靠的也不是我的口才。保罗说，神的国不在乎言语，是在乎全能。当上帝的国大有能力降临的时候，所有人都要俯伏敬拜，没有一个人可以胜过上帝，因为他就是上帝，这位创造宇宙穹苍的神就是上帝。所以当时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受到诱惑，受到一些迷惑，但是保罗说，我传福音不是依靠知识，不是依靠形式，而是依靠真正的权柄。我最后讲一个故事，是不是有一些 有人叫那个陈萧牧师要帮忙一下，这个人叫做Dean Sharman， 他是一个机构的 director， 这个机构叫做 Youth with a Mission。那么这个机构他们常常到一些非常困难的地区去传福音。1970年的时候，这个 Dean Sharman 带一批年轻人到这个新几内亚去传福音。那个地方是巫术很盛行的地区，巫术你们知道，在很多蛮荒的地区都有巫术，在非洲很多的巫术。那么其中有一个巫师啊 ，witch doctor 就咒诅他们，结果有一个年轻人叫做 David Wallace 就生病了，而且那个病是非常奇怪的病。他们把这个 David Wallace 送到医院去，医生说这个怪病啊一直发烧不退，医生到后来说没有救了，大概会死掉。但是 Dean Sharman 跟他们团员说，不，我们要祷告，因为神是全能的神。当魔鬼攻击我们的时候，当仇敌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一定可以看见神的荣耀，因为神的权柄大过魔鬼的权柄。后来他们禁食祷告几天以后， 很奇妙，这个 David 又活过来。弟兄姐妹，我们看圣经都告诉我们，神是奇妙的主，他是全能的主，他是慈爱的主。不然的话，教会老早在地上会消失匿迹，除非神是真的，神给我们的权柄也是真的。如果我们真正信靠他，真正降服他，教会可以经历他的荣耀。我们神州宣教教会就神给我们很多的资源，有很多的机会，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好好把握这些机会，为主得人，归入他的名下。我们低头，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主让我们看保罗怎么样成为福音使者，求主用你的话，用你的道，用你的爱也激励我们，让我们做福音使者。主，这些都是你的话，不是人的话，求主用你的话来感动我们，激励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做一个广义的福音使者，跟随保罗的脚踪。我们把荣耀颂赞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